约记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那个神的子民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那里遇见了这个饥荒。那因为这个饥荒的缘故呢，那有一个家庭啊，这个他们需要离开以色列，然后到一个邻近的这个国家叫摩亚地啊，去那里做逃荒的这样子的人。那我们读到那有一个以色列人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跟他的妻子，他们到了这个摩亚地。那他的这个两个儿子在摩亚地那里娶了摩亚地的这个女子，然后这个家在摩亚地待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然后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家里剩下三个寡妇，三个很无助的这个寡妇。可是以利米勒的这个妻子拿俄米，那他想回去以色列，因为他听到耶和华赐眷顾他自己的这个百姓。那他鼓励他的这两个这个摩亚地的这个儿媳妇，劝他们另外改嫁，留在当地另外改嫁。那因为他们年纪还很轻，那有一个儿媳妇呢，就留在摩亚地继续发展她自己的前途，另外找丈夫。那另外一个女子呢，路德呢，在跟婆婆待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当中呢，就信了耶和华。那她定义要随着拿俄米回去以色列，然后在拿俄米现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呢，好好的去照顾她。那在第二章里面，我们读到当他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是开始收割大麦的这个时候。那路德就到了这个田里面去拾取收割工人这个收割过程当中留在地上的这个麦穗。那在那里呢，在田里面呢，他遇见了一个人叫波阿斯。那这个波阿斯是拿阿米的这个一个近亲这个第二章的19节到20节，我们读到这个婆婆问路德，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在哪里工作呢？愿那关照你的人蒙福。路德就告诉她婆婆她在谁那里工作，说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工作。拿俄米对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拿俄米又对她说，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有买赎权的一个近亲。拿俄米称呼这个波阿斯是一个有买赎权的一个近亲。那什么叫做一个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这个词条呢，对理解路德记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这个那到底什么是一个有买赎权的一个近亲当我们碰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就是从中文的这个字来解释不论中文还是英文都是个翻译的版本，我们要去明白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看这个英文最新的英文版本的翻译的话，这个 ESV 的话，这个 ESV 这样子把这个有买赎权的近亲是这样的翻译成 Redeemer 一个字，很简单，救赎者。 Redeemer 这个字我想太多的基督徒很多人可能不是很陌生所以这个有一点帮助这个 Redeemer 对我们来讲比较熟悉，救赎者比起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那可是不论是在希伯来文也好，在这个不论是英文的翻译也好，跟这个中文的翻译也好，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呢，有中文里面的七个字，有买赎权的近亲，这个词条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这个字是 goel。好，今天早上你们都学到了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我相信你听完这一篇讲道以后，这个字也会深深的印在你脑海当中。好，那到底是一个这个 goel 是指什么？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其实这个 goel 这个字呢，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血缘的关系 ，OK， 而是。是一个人的跟他血缘上最近的一些男的这个他的亲戚在他的族群当中，在他的族人当中，一个血缘跟他最亲的这样一个弟兄 OK， 那 你要明白这个狗要是做什么的，或者它的责任是什么的话，啊，这个对我们理解这个路德记非常的重要。所以那这个狗要这个有买书权的这个进心呢，它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责任。那第一个责任，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是什么？读到的就是赎回被卖给债务人的家族的这个产业，那他有这个责任赎去他家族所这个卖给债务人的这个产业。利未记25:23-25，我们读到，地不可以永远的卖掉，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的面前不过是寄居和客旅，在你们所得为业的那个全地，你们应当让人有赎地的这个权利。如果你的弟兄贫穷了，卖了那个部分的地业，他的至亲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赎回，啊，这里这个狗 L 在这里的翻成至亲，啊，所以这个狗 L 的一个责任的话，就是赎回这个弟兄贫穷的缘故卖掉的这个地，啊，那第二个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狗 L 他要赎回为偿还债务而卖身为奴的这样一个近亲。在利未记25:47-49，我们读到，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或者是客旅，若是富足起来，你的弟兄在他的那里却渐渐的穷乏，把自己卖给住在你寄居的外人或者客旅的家族，卖了自己以后，他仍有赎回的权利，他弟兄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赎他，他的叔伯或者是他的叔伯的儿子可以赎他，他家族中的骨肉至亲也可以赎他。啊，这里讲到这个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呢，包括很多了，包括叔叔伯伯、叔伯的儿子等等等等，啊，可以帮助他赎回他的这个自由。那第三个，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第三个是狗要的责任是被谋杀的近亲报血仇，报血仇。民数记35，我们读到，如果人用铁器打人，以至于把人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须被处死。如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人，以至于把人打死，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须被处死。如果人手里拿着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人，以至于把人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就被处死。报血仇的要亲自把那个故意杀人的杀死，一遇见他就可以杀死他。如果人因怀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的向人扔东西，以至于把人打死，或者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把人打死，打死人的必被处死，因为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凶手就可以杀死他。好，在这里的话，这个狗要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报血仇。OK， 替他被谋杀的这样子的近亲来报这个血仇，摩西律法里面吩咐这样子的。那再下去是什么呢？再下去也许对我们中国人可能就比较陌生一点了。这个狗要这个有责任去取已故近亲的遗孀，为已故近亲的留后代。OK， 这个生命记的这个25:5开始，我们读到，兄弟住在一起，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没有留下儿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以出嫁外人，她丈夫的这个兄弟要向她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和她同房，她所生的长子要归王兄的名下，免得她的名字从以色列当中被涂抹了。那个人如果不喜欢娶他兄弟的妻子，他的兄弟的妻子就要到城门口去见长老，说，我的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的哥哥立名，不肯对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把人那个人叫来，对他说，如果他坚持地说我不愿意娶她，他的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前走到那个人的跟前，脱去他脚上的鞋子，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那不为自己哥哥建立家室的人，人人都要这样子对待他。因此在以色列当中，他的名字被称为脱鞋者之家。所以这个买赎权的近亲啊，我们现在明白了哈，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责任。那在路德记3里面哈，我们看到路德去找波阿斯哦，在这个田园里面找了波阿斯，说，路德说，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因为你是我有买赎权的近亲。 所以基本上路德在向波阿斯求婚啊，是这样。路德在提醒波阿斯，你是我这个我的一个有买受权的近亲啊，希望你娶了我，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给这个使者呢，这个近使者呢，那个有后裔。好，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有买受权的这个近亲啊，他有各个不同的这种责任。那谁有权？谁有力量来尽这个责任呢？谁有力量尽这个责任？第一个，这个有买书权的这个近亲啊，这个狗要啊，必须是有是个近亲，有血缘的这个关系。没有血缘的关系的话，就没份儿。利未记的25:49，讲到他的叔伯或者是他的叔伯的儿子可以赎他，他家族中的骨肉至亲也可以赎他。所以的话，这里有一系列的这个名单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名单里面有优先次序，那优先次序就是这个有资格的这个买书权的近亲呢，跟这个死者之间血缘上的这个关系，越近的人呢，他有优先权是这样。那摩阿斯对这个优先顺序呢搞得很清楚，那他知道他只是一个第一个候补，他是 first backup， 所以的话。这个他知道有另外一个人在血缘上跟这个拿阿米死去的这个丈夫呢是更亲近的，所以当那个人弃权不愿意尽他的这个责任的时候，那然后第二个这个才轮到波阿斯，那波阿斯说我一定会娶你，所以波阿斯跟路德这样子解释说，在第三章十二节，我就是那个有买受权的近亲，可惜。还有一个有买书权的近亲比我更亲，今天晚上你在这里过夜，明早如果他肯进买书你的本分，好，就由他来履行，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进买书的这个本分。所以买书权的这个近亲的话，一定要有血缘上的关系，而且这个血缘上的关系要跟这个死者的很近的，是这样。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买书权的这个近亲的这个狗要呢，他有足够的这个钱财，他有足够的经济上的这个实力来做他这个赎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这个我们刚才读到的，有买书权的这个近亲呢，他如果有弟兄自己把自己穷苦的缘故卖了成为奴隶的话，那他有这个责任来把这个弟兄。把他给赎回来，花钱买回他这个弟兄的这个自由。那这个如果他要去这样去做的话，那他要有一定的财务上的这个能力。那波阿斯这个人呢，波阿斯这个人有一点财务上的实力了。为什么？因为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说，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有一个同族的亲戚，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所以波阿斯是个财主，他经济上有这个能力来赎这个地。然后第三点呢，有买书权的近亲呢，必须愿意做个人的牺牲来买书。你要履行这个责任的话，你要付个人的这个财务上面的经济上的付这样子的代价。那这个你要尽这个本分的话，是有个人来讲是有财务上的这个亏损的，这样这个这个如果弟兄他把自己卖了成为奴隶，你花钱把他给赎出来，然后这个弟兄就恢复了有这个自由，那你的钱呢就打水漂了，就没了。 OK， 那如果你去买这个地呢，那个地被赎回来以后归谁呢？归你死去的这个弟兄他的后裔，不是归给你，是归给你死去弟兄的这个后裔。所以的话，这个那如果你跟这个寡妇结了婚的话 ，OK， 你尽了你这个买书权的尽心的责任，跟这个寡妇结了婚的话，那你们生下来的这个第一个儿子 ，OK， 这个长子呢，是归给谁呢？归给那死去的弟兄的名下，或者归给你的名下，归给那死去弟兄的这个名下，所以。波阿斯去找那个第一个有权来买赎的这个人，跟他坐下来，这个那就提醒他，这个如果你要娶路德的话，那这个就要你要准备付上这样子的代价。第四章第三节我们读到，波阿斯对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一块地， 我想把这一件事告诉你，请你跟众民的长老还有在座的各位面前把它给买下来吧。如果你肯赎就赎，倘若不肯就说出来让我知道。除了你当赎他以外，我是第一个候补。那个人说我肯赎。伯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下了那块地的时候，你也得娶以斯的妻人的妻子摩押，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使已死的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那个有买书权的近亲说，那我就不能赎他了，只怕损害我的产业。你可以赎我当赎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赎了。这个一个很重要，那你要去理解一下。 OK， 那为什么那个人说那我就不能赎他了，只怕损害我的产业，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如果你会打算盘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整个第一个，这个人脑筋里面有一点生意头脑，立刻在里面这个算盘珠子打得很响，然后他就算了一下，我现在娶了这个路德，还有他这个拿俄米跟着一起进到我家里面来，我要供养这两个人一辈子，然后将来这个路德生孩子以后供他读大学，起码读到大学毕业，这是不少不少钱了，一下子家里面的多了这么多人口。那不但如此啊，他娶了路德以后，这个生下来的这个长子呢，这个长子归给谁啊？归给已死去的那个弟兄啊，不是归给他，已死去的弟兄的这个名下啊。那而且呢，将来这个长子有权利去承受他赎的这一块地。 OK， 所以你花钱赎的这一块地，将来这个长子剩下来的话去承受。所以这个生命记25:5说，她丈夫的兄弟要向她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和她同房，她所生的长子要归给王兄的名下，归给王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啊。这个，所以这是对他来讲将来是一个损失。那第三点是什么？这个长子，他跟路德生这个长子，不但是死去的那个人的这个归给他的名下，并且也是他自己的长子。那作为他的长子的话，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知道长子在将来老爸过世以后分产业的，这倒是双份啊。所以的话，有一天这个他跟路德生下来这个长子，不但归到死人的名下，把这个地也带去给归带走，并且呢还要把他自己的财产 OK 要拿到双份啊，这样子在继承产业的时候拿到双份。那这样子的话，他其他的这些孩子分到的就更少了。所以这个人脑筋里有一个这个Excel sheet 在里面哔哩吧啦算了一下，这个亏本生意亏得太大了，他就不肯赎。所以他就放弃了啊。这个严格上来讲不是放弃，他是逃避责任不过这个路德记的作者还比较包容一些，给他一些面子就说他放弃了，这样好。我们罗里所讲了很多 OK， 那到底路德记放在圣经里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我们能够熟悉古代以色列的这个产业的这个继承权？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早上讲了，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古代以色列的产业继承法，是这样。或者是教我们在座的这个单身的姐妹，怎么样向一个弟兄求亲呢？是这样的。出埃及第3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这个记载。那这个。或者是教这个未来的这个丈母娘怎么样挑金龟婿这个从拿俄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这种方法怎么样这个钓到一个金龟婿，是这样。还是路德记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田园的之恋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让我读完路德记，每一次读完以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温暖的这个感觉。那路德记发生的什么时代啊？士师记的这个时代。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士师记像一个中国的武侠片一样，打打杀杀的从头到尾， 啊，很多暴力事件等等，尤其读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你怎么会上帝的子民当中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上帝把这个路德记放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45节，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这个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关于我的一切的事就必定应验。于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关于所记关于我一切的事必须应验。那这里的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如果你看这个犹太人的圣经的话，他们排列次序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一开始是摩西五经，然后是先知书，然后再下去的是智慧文学。智慧文学里面最长的一本就是诗篇，所以诗篇的话就代表所有的这个啊智慧文学。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是关乎于他的。所以路德记不只是另外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啊，一个田园之恋，不是的，路德记是关乎于耶稣基督的。可是如果你翻路德记的话，你从头到尾没有看到耶稣这个名字出现呢、啊当然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耶稣出生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可是路德记不只是一个记载一个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个人物的这个故事而已，而是路德记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路德记里面这个波阿斯是预表基督，波阿斯预表耶稣基督，上帝为这个寡妇拿俄米跟路德预备了一个买赎权的这个近亲，以至于这个买赎权的近亲呢，波阿斯呢，救他们脱离他们的这个困境。同样的，上帝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这个困境。那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我们的困境呢，光景比这个拿俄米跟路德更糟糕，是这样。那现在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是我们成为我们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呢？这个耶稣是神的子民的买赎权的这个近亲 The Goel， 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近亲呢？通过他的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有血缘上的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他跟我们有血缘上的这个关系。我讲这里是耶稣基督他的人性而言，他跟我们有血缘上的这个关系。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呢，这必须有一个直系的一个血缘上的近亲。那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透过玛利亚把他给生下来，他有完完全全的这个人性。那甚至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的 elder brother。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后，成为我们的这个长兄，成为所有信靠他的人的这个长兄。希伯来书2章11节说，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那个就是耶稣，和那些得到成圣的，那就是我们，是同出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耶稣称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为弟兄啊，这个包括姐妹在里面，也不以为耻。耶稣基督跟我们有血缘上的关系。罗马书8章29节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许多弟兄做长子。耶稣基督在神的子民当中，他的身份地位是长子。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跟我们现在有血缘上的关系。来救赎我们的人，他必须是100%有完全的这个人性，所以他才能够来救赎我们。那第二点，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亡的权势之中给拯救出来。 那买书权的这个近亲其中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把自己贫穷了，把自己卖身了，成为一个奴隶的话，这个狗 L 有这个责任把这个弟兄的自由给赎出来。那今天你跟我是自由的吗？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生就生在亚当的家里面。那因为我们生在亚当的家里面，而这是亚当犯罪以后的后裔，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死在罪恶果盘当中，死跟罪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有这个罪性，我们生下来我们就要面对死亡，有一天我们就会either意外死亡，或者是我们生老病死这样的死亡。那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死跟这个罪里面给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对死亡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知道耶稣已经替我钉了十字架，耶稣已经把我从死以后的审判里面给拯救出来。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性而死，耶稣基督不但是为了我的罪而死，为我的罪性而死。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罪不再是我们的这个主人，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从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从罪的这个奴役的权势之下给拯救出来。那今天因为你从这个权势之下给拯救出来，所以你每个礼拜都固定来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结果。敬拜是救赎的一个结果。所以第二点，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跟死的这个权势、这个奴役之中给拯救出来。第三点，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神的咒诅之中给拯救出来。耶稣把我们从神的咒诅之中给拯救出来。那为什么拿俄米跟路德落到这样一个困境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他需要有一个买赎权的近亲来把他赎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内遇见了这个饥荒，路德记第一章开始交代了这个背景。那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遇见饥荒呢？在申命记的28章的29节，当初他们跟这个耶和华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那上帝就在这个约里面就讲明了祝福与咒诅。祝福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违反了这些条件的结果，这些咒诅会临到你的这个身上。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的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没有按照摩西律法的吩咐这样去过活，他们的行为举止跟这些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的话，结果的话是上帝的管教就临到他们，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因为他们违反了当初在西乃山上面通过摩西所立的这些约。那今天我们不在那个约之下，啊，我们不在这个西乃山的约之下。可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的患难临到我们，临到你，临到我的这个身上。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神的咒诅之下、神的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所有他的后裔，所有整个受造界。落到上帝的这个咒诅之下，啊，这个上帝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要糊口，你要一生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个地要给你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有生下来就有各种不同的患难临到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给拯救出来。在这个创世纪第3章的17节19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上帝这样子跟他讲，上帝说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只知道你归类到地图。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患难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了，神的百姓的患难从那时候就开始了。那为什么上帝说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为什么？因为创世纪2章里面，亚当的责任是什么？耕地。亚当他的责任是耕地，现在这个地要跟他作对了。 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那对这个农夫来讲的话，这个是头痛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患难，裁员是其中一个。我听说这里很多年前 Caterpillar 90年代都是裁了不少的人等等，是这样。我们有贸易战，我们有贸易战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我们有关税，增加关税，我们有外资这个跑到东南亚，这个把工厂搬到东南亚的铁问题等等，是这样。我们有股票市场大跌的这个问题，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亏损，经济上的这个亏损，我们有突而来的这种严防死守清零政策跟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的这个后果等等。结果我们好几年我们要戴着口罩我很不喜欢戴口罩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设计我们的呼吸系统，不是把我们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再吸回去的。你把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对你吸回去的话，这个对你也造成了这个很多的这种伤害，或者是口罩，而且我认为病毒的这个颗粒太小，这个口罩根本是严格上也没有办法来过滤的，是这样。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患难是从哪里开始？我们所有的患难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这个为了罪的问题要解决怎么办？有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来承担我们犯罪应当受的这个刑罚，这个人是谁？我们的买赎权的救星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耶稣不只是拯救我们，而是耶稣基督使万有，使整个受造界，使万有与上帝和好。哥罗西书这样，耶稣基督使整个受造界与上帝和好。所以耶稣基督把整个受造界有一天从上帝的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这个咒诅之下给赎出来。那有一天神的百姓有一天你跟我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在那里没有内卷，那里没有贸易战，那里没有通货贬值等等，那里没有汇率又大跌了等等，没有这些问题，那里没有不公义的政府，那里面有不公义的城管在里面打压我们等等。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内卷，不再有偷渡，不再有这些离乡背井换到一个异国他乡讨生活的这些人。第四点，耶稣基督赎回了我们在堕落中被撒旦夺去的这个受造界。这个拿阿米他卖这个地，为什么？他们家里经济情况很糟糕，也没有男的去耕这个地。那拿阿米失去的是什么？一块地，一块小小的一亩三分地。那我们失去的远远超过一亩三分地，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是整个受造界 the whole creation， 我们失去的是整个受造界。这个整个受造界本来是上帝交付给人去管理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8节说，我们知道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给人，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爬行所有的这个生物。上帝给人的这个工作是什么？不是单单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所有的生物，而是什么？而是整个上帝形容整个受造界。所以人在整个受造界里面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是个君王的角色。当上帝说你要我们去征服它，去 subdue， 去管理，这个管理这个字呢是 rule over， 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是 king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在整个受造界里面，他当初的这个定位是君王，那上帝委派人去管理整个受造界，这是我们当初的这个定位。那现在这个世界是在被谁管理的？圣经说世界的王，那约翰福音里面世界的王是谁？魔鬼撒旦 Prince of the world。那我们失去了这个受造界的这个管理权。 我们应该去管理整个受造界。结果一个看不见的小小的一个病毒，看不见的一个小小的病毒，把我们人关在自己家里面，足不出户，搞得整个经济停摆，搞得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坐牢。那还好在美国比较好一点，在国内的话，这个关的根本出不了你的房门，是这样的。那我们失去的可是很大了，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病毒，一个看不见的病毒都能够欺负你欺负我。这些受造界本来是要听于我听我们的，我们是他们的这个王。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击败了这个魔鬼撒旦。在约翰福音12章31节，耶稣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的时候到了，现在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魔鬼撒旦，因为他就是创世纪3章15节里面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耶稣透过童女玛利亚生下来，粉碎魔鬼撒旦的头。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取得了这个决定性的这个胜利。耶稣把我们失去的这个控制权给买赎了回来。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读到，神又使万有 the whole creation 整个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谁的脚下？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并且是他，是耶稣基督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至高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以他的人性做教会至高的元首，不是他的神性，是他的人性。那上帝把整个万有整个 creation 都归附在耶稣基督的脚下。所以今天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元首不是教会的牧师，也不是教会的长老会，我们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宝座上面，整个万有都是在他的这个主权之下，都归附在他的这个脚下。这个整个万有，耶稣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那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产业，也就是新天新地。对，耶稣基督夺回了我们在亚当里面失去的这个控制权。那第5节，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来赎回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来赎回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有买赎权的这个近亲呢，他要有财力啊，没有财力的话，你没办法赎人；没有财力的话，你没办法来赎这个地。那我们今天在亚当里失去的这一切，能不能用钱财把它赎回来？不行的，不行的。就算你有 Warren Buffett 的这个钱财，就算你有伊隆马斯克的这个钱财，也没有办法赎回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要赎回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这个代价太高了，没有人能够付得起。那要赎回这个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所付的代价是什么？第一个，要有一个人过了无罪的一生，要有一个人代表你代表我过一个无罪的一生。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那另外一个，需要有一个过了无罪的一生的人来为你为我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被鞭打被羞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谁有这个资格能做这个事情？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所有他的后裔都是罪人。那所以上帝必须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以他完完全全的人性来赎回你，赎回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这一切。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第6个，耶稣基督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来赎我们。耶稣基督必须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赎我们。那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本来应该赎那个拿阿比的， 那个人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为什么？他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他算了一下，啊，这个算盘在脑筋里面算了一下，这个亏损太大，有碍我的这个产业，我就不行了，是这样，不能够赎了，逃避责任，逃避责任。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愿意，他不但有这个能力，耶稣基督愿意来赎你赎我。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没有人能够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耶稣基督甘愿舍弃他自己的生命，来为了救你救我救赎他的这个百姓。耶稣基督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这个惩罚，耶稣基督代表你代表我，代替你代替我过了无罪的一生，来赎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一个买赎权的这个性情。那拿俄米跟路德呢？我们讲过波阿斯是预表耶稣基督，那请问你拿俄米跟路德预表什么？这是送分的 OK。 拿俄米跟路德是预表教会，拿俄米跟路德是预表教会。这两个人里面，一个是信靠耶和华的犹太人，另外一个是信靠耶和华的外邦人。那教会是由谁主持的？教会是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跟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啊，我们都是属于第二类的，在座可能没有犹太人在座，犹太人血统的在座。所以对拿俄米，这个波阿斯娶了这个路德，然后跟他有一个很美满的这个婚姻等等，这本身是个预表，指向是什么？指向的终极的婚姻 ，the ultimate marriage。指向什么？指向有一天耶稣基督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有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要来迎娶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那今天你跟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是他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着，我们是有盼望的。如果你看新闻的话，每一天都会看到很多新闻是很令人沮丧的，很 depressing 的，是这样。啊，有的贸易战的新闻，啊，有的是人民币跟美金汇率的这个大跌的这种新闻，嗯，有的是即将来的金融危机的新闻，各种的新闻。有的人生病了，也许有亲爱的人他们生了病，或者是甚至面临死亡的这个威胁。有的人儿女不听话。有的人儿女大学毕业了，工作很难找，这年头很难找工作等等。这很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啊，是天天这个有 depression 是这样的，天天有 depression。啊，美国的经济情况还比较好一点，国内的经济情况比这个糟透了。那当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面临这些使人沮丧的这些新闻，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有盼望。如果你在患难里面你有盼望的话，那你就能够挺得住。如果你在盼望里面没有，你在患难里没有盼望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就轻生了，这样。那盼望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假的盼望有一天会使你失望，那真的盼望呢？真的盼望不会使你失望。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为什么？因为这个盼望是写在圣经里面，写在神的话里面，这是上帝的这个应许。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新天新地，我们要承受那不会朽坏的这个产业。有一天神的百姓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会听到说内卷这个字，或者是躺平，或者是摆烂，或者是人矿，或者是有的人说我们是最后的这一代，我们拒绝再生韭菜了。有一天上帝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里面安然的这个居住，我们看到公义居住在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缘故。所以当我们马上现在开始，我们在准备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上帝没有断绝我们有一个买赎权的这个近亲，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有买赎权的近亲，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何等的这个盼望。虽然我们面临各种不同的考验，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面临恶劣的这个环境，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用你的爱子的宝血所买赎的。感谢主，感谢天父给我们预备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近亲，来赎回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这一切。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